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飞弹攻击基辅等地，拜登承诺提供乌克兰先进防空系统。俄罗斯空袭破坏电网，乌克兰宣布暂停向欧盟供电。联合国报告称，北韩处于第七次核试最终阶段。欧盟代表说，美国加息推升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Omicron 再现棘手新变种 BQ1.1 XBB 恐引爆全球新一波疫情。美国扩大对中国晶片出口限制，12号生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11号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物资和弹药即将耗尽。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犯下战略错误的一大原因，在于领导层内部没有人可以制衡，而俄国民众亦逐渐提出普京严重误判当前局势。继10号俄罗斯飞弹空袭乌克兰基辅等大城市，造成19死、百几人受伤后，11号乌克兰全境再次响起防空警报。白宫10号发布声明指出，拜登总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防空系统。白宫声明中提到，拜登向这些毫无意义攻击入面的死伤者的亲属表达哀悼慰问。法新社报道，基辅当局10号指出，俄国军队发射80几枚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城市，俄军更动用了从邻国白罗斯起飞的伊朗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的国家不会因为俄国飞弹攻击而被吓到。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处城市10号上午被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是乌克兰事隔多个月以来最严重的飞弹袭击，除了造成不少的人员伤亡外，亦令电网受损。乌克兰能源部宣布，为维持国内供电稳定，自11号起暂停向欧盟输出电力。能源部在声明中指出，火力发电及变电站被击中，迫使乌克兰要暂停电力出口，以稳定自身的能源系统。声明最后强调，乌克兰的电力出口帮助欧洲减少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这个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破坏我们的能源系统，扼杀从乌克兰出口电力的可能性。在俄乌战争仍看不到尽头的情况下，乌克兰当局一直警告民众，俄罗斯可能攻击重要基础设施，要为严冬做好准备。乌克兰军方情报单位指出，这些攻击主要目标就是摧毁热力发电厂，并在乌克兰之间制造恐慌，恐吓欧洲民众。北韩近期动作频频，除了多次试射飞弹，中传出展开核战术演习，东亚局势再度紧张。联合国报告指出，北韩已经达到第七次核试的最后一个阶段。日经亚洲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近日专家报告指出，北韩正处于核武试验准备的最后阶段，它的行动包括挖掘地下通道以及测试触发装置。此外，北韩还扩大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核裂变物质生产能力。报告表示，2022年3月，北韩重启丰溪里核试验场的3号隧道挖掘工作，并重建了2018年5月拆除的相关建筑物。这些工作替第七次核试铺路。先前外媒曾经报道，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北韩如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韩国将考虑废除平壤共同宣言。该宣言内容包括两韩双方停止非武装地带的军事敌对关系，停止陆海空中各种军事敌对行为。换句话说，假如废除宣言，韩国将大幅增加对北韩军事施压。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10号警告，全球正值粮食危机和俄乌战争时期，美国加息将进一步推升物价，为世界带来一场完美的风暴。波瑞尔当日在年度聚会中向着欧盟大使发表预测，他表示 每个人都忙住调升利率，这个将为我们带来世界经济衰退。他解释，美元飙升是使其他国家的生活必需品变得难以负担，除非各国央行愿意跟进美联储的脚步。尽管全球经济并不在波瑞尔的职权范围内，但他在讲到全球性粮食危机时提到了利率的问题，并指出粮食危机尤其使得非洲及中东部分地区变得脆弱。波瑞尔说，所有的东西都被武器化，所有的东西都是武器，能源、投资、资讯、移民流动、数据，这个是一场关乎争夺某些战略领域的全球战争，其中包括网络、海洋、外太空等。他指出，全球当下受到的冲击来自于中共和俄罗斯领衔威权主义逆流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疫情演变，奥密克戎又出现新亚变种，最近发现的 BQ1.1 及 XBB 很可能是今年秋冬季让原本趋于缓和的全球疫情再度重现。据美国财星杂志等外媒报道， XBB 是从 BA.2 谱系繁衍出的亚变种，目前孟加拉、以色列、新加坡、德国和丹麦等地发现。它的传播速度极快，和目前所有的亚变种相比，它们的免疫逃逸能力最强，几乎逃逸目前所有的抗体，以及对先前感染疫完全免疫，会导致新疫苗相对无效。另据港媒报道，香港十号通报第一宗 XBB.1 亚系确诊个案，该亚变种已经在新加坡掀起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高峰，导致新加坡疫情反弹。但是从科研角度上看， XBB 和 BQ1.1 的传染性极强，但从基因组上传的数据来看，数量增加并没有特别快，其中很大的可能原因是 XBB 和 BQ1.1 感染后症状轻微，因此没有被检测和通报所致。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10月7号针对中国公布了有关先进运算与半导体制造的新出口限制，而且有关半导体制造的限制规定即日起生效，对于美国人不得支援中国半导体制造或设备的规定在10月12号生效，涉及先进运算及超级电脑的限制就会在10月21号生效。美国扩大对中国半导体管制，从逻辑 IC 延伸到记忆体业，美系设备厂罕见将工程人力撤出中国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华力微等半导体厂，显见对中国半导体业后续抗产将会断供。至于现有的产能生产是否影响，有待观察。2018年第四季，福建晋华被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系设备大厂工程人员，美系设备大厂工程人员在禁令实施后立即撤出福建晋华厂区，使得福建晋华的 DRAM 技术开发与生产跟住停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情报首长说，中共以危害全球方式操控技术带来巨大威胁。欧盟重组能源联盟对抗俄罗斯的能源炸弹。小摩 CEO 警告，美国恐在6到9个月内陷入衰退。国际原子能总署报告，伊朗加速扩大浓缩铀能力。新西兰离岛大量鲸鱼搁浅，大约500头领航鲸死亡。俄罗斯发射导航卫星，抗战美国 GPS 霸主地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11号参加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的年度安全讲座。据路透社报道，弗莱明在演讲中提到，中共领导层正寻求利用数码货币、北斗卫星导航网络等技术来加强对国内民众的控制，同时将影响力扩散至其他国家。由于中共正推出数字人民币，引发外界担忧专制国家可能使用数位货币来加强监控和控制。弗莱明警告，眼见国际间俄罗斯政权实施的制裁， 中央集权式的数位货币将可让中共规避部分这一类型的制裁。弗莱明指出，中国发展北斗卫星是对于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反击，有很多人担心中共在建立强大的反卫星能力，借此在发生冲突时阻止其他国家进入外太空。现在人们就担心这项技术会被用来监控个人。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0号发表公开信表示，欧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质的能源联盟，以对抗俄国总统普京试图弱化欧洲经济和社会的能源炸弹。他指出，今年上半年欧盟为入口能源付出3800亿欧元，相当于过去一整年的代价，亦将带来相当于欧盟 GDP 5%的能源贸易赤字。这个令欧盟27个成员国至今争相投入合共5000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措施，却缺乏联合行动。能源危机暴露了形同27个能源保护区的联盟裂痕。米歇尔的举动显然是源自欧盟国家领导人7号在布拉格召开非正式高峰会，结果却对能源问题议而不决，只是交代欧盟执委会在2个礼拜内提出应对天然气入口价格高涨的方案，留待20至21号的欧盟高峰会上再讨论。米歇尔在公开信提出欧盟共同能源策略的目标，包括减少消费、降低价格、利用集体采购力量并分散能源来源，强化欧盟单一市场的凝聚力。综合来讲，就是要集体行动，强国要顾及弱国，避免各自为政而令国债越陷越深。美国大型银行预计将在这个礼拜五公布今年 Q3 收益。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10号警告，非常严重的不利因素组合可能会在明年年中将美国和全球经济推入衰退。戴蒙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通货膨胀失控，利率大幅上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联储量化紧缩政策和未知影响都是潜在衰退的指标。戴蒙表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可能会推动美国和全球陷入衰退。戴蒙认为，欧洲目前已经进入衰退，上述因素就可能在未来6到9个月让美国亦陷入某种衰退。戴蒙在今年6月时就曾经示警，经济飙升将袭击美国，投资人应做好准备。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和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亦警告，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并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通胀仍然是一个问题。据路透社10号取得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机密报告显示，伊朗正在纳坦兹地下工厂使用先进离心机，迅速扩展浓缩铀的能力，仲打算比原先所计划迈更大一步。伊朗和美国就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间接谈判停滞不前。德克兰趁机改进更多先进离心机，而这些都是协议内禁用于生产浓缩铀的机器。路透社指出，国际原子能总署向成员国提交的报告指称，最近安装在坦纳兹地下燃料浓缩厂的3组先进 IR6 离心机集群，连第三组都已经投入使用。特别报告还显示，伊朗令已经迅速完成先前7组离心机集群的安装，相关进度在8月31号时不是尚未完成，就是还在很初步的安装阶段。8月底刚好是国际能源署检查完最后一次造访伊朗的时间点。报告还这7组离心机集群，包括1组 IR4 及6组 IR2M，都已经安装完毕，但尚未开始提炼浓缩铀。报告指出，伊朗话俾国际能源署知，计划喺纳内兹地下燃料浓缩厂另增3组 IR2M 集群，当地已经有12组，新增3组入边已经有2组开始安装。新西兰政府11号表示，新西兰位于偏远的沙塔群岛出现2次鲸群搁浅事件，造成约500头鲸鱼死亡， 考量该海域有鲨鱼袭击风险，当局已经将幸存的鲸鱼安乐死，鲸鱼尸体将留在现场自然分解。新西兰政府表示，7号先在沙塔群岛发现250头领航鲸搁浅，3日后又获报在皮特岛出现另外240头鲸鱼搁浅。当局表示，搁浅地点距离新西兰主岛非常远，令到救援行动无法进行。路透社报道，海洋保护团体乔纳计划总干事、负责处理搁浅鲸鱼工作的郭佛罗表示，该地区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帮助鲸鱼脱困，大规模搁浅在沙塔群岛并不少见。1918年曾经创下1000头鲸鱼搁浅的纪录，2017年这里亦都曾经有近700头领航鲸搁浅。科学家至今无法完全理解大规模搁浅发生的原因，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鲸群沉觅时如果距离海岸太近，就可能偏离航线。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援引国防部的讲法报道，俄国当局10号在北部太空发射场成功发射搭载格洛纳斯 K Galonas K 卫星导航系统的联合号 2.1B 火箭。俄国国防部指出，太空部队战斗人员成功发射搭载格洛纳斯 K 卫星导航系统的联合号 2.1B 中型运载火箭。路透社报道，搭载格洛纳斯 K 系统的火箭在莫斯科以北约800公里的普列塞茨克太空发射场升空。格洛纳斯 K 卫星导航系统是俄国格洛纳斯无线电导航系统的一部分，在过去20年里面，莫斯科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开发格洛纳斯系统，目标就是要挑战目前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